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监视里的大合唱》。神传文化栏目要讲几则古代善恶报应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想讲的是《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省第二监狱2005至2020年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综述；曾遭七年牢狱迫害，北京优秀教师李兰强又被网判五年；北京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鲁维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第二监狱 又称渭南监狱，原先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自2005年11月起，在陕西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指使下，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把全省各监狱非法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到这里。从此，这座被陕西省司法厅标榜的所谓文明监狱就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炼狱。2005至2020年，渭南监狱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政策，包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采用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河北冀东监狱等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对非法关押的近百名男性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折磨、身心摧残、高强度劳役，目的是强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被所谓的转化和实现监狱高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到2020年，渭南监狱非法关押过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至少有90人次，其中王新年、高满堂、张军权三人被两次非法关押在这里，受到毒打、体罚和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役等酷刑折磨。16年间，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64人次在渭南监狱遭受过包括吊铐、头撞地砖、倒挂等32种酷刑折磨。高寿海、高世远、佘成邦三人被迫害致死，张惠普、林继龙等多人被迫害致残。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房山区5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强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两次劳教共四年，非法判刑三年。近日，李兰强再次遭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李兰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中学任数学教师。1997年，李兰强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担任数学教研组长，教学业务水平高，受到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赞誉。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1年，李兰强被校方骗到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了20天。因他不放弃信仰，又被警察抄家，非法劳教一年半。2004年，李兰强在学校被警察绑架，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再次被截入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2016年，李兰强在住处被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拱辰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经过两次非法庭审，李兰强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4月，李兰强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西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房山看守所。近日得知，李兰强再次遭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现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原610头目鲁维在这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中。鲁维，男，62岁，浙江温岭人，现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鲁维在2006年至2016年任北京市昌平、海淀两区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期间，听命于中共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对所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导致大批善良百姓深陷冤狱，遭受残酷折磨，致使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可查资料显示，鲁维于2016年4月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 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同时任北京市610办公室主任。鲁维在其任期内，至少有李秀红、李刚、景军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此外，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监视、抓捕、洗脑、关押、施以酷刑、经济勒索等等迫害不计其数，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和肉体伤害。根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7年至2019年，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遭北京市610迫害，至少有陈小林等204人被非法开庭或判刑，李万庆等543人次被绑架，王国英等464人次遭骚扰。鲁维因执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反人类和群体灭绝政策，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对此，鲁维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传福音，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大游行获民众支持；新年将至，美国旧金山湾区学员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6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池袋地区举行大游行，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福音，揭露中共迫害，并鼓励当地华人从内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游行开始前，法轮功学员集体合照，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下午两点游行开始，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和旗帜，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打倒中共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等内容。队伍从东池袋中央公园出发，沿着池袋市内的繁华街道行进，引来了众多路人关注。人们纷纷接过学员派发的真相资料，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的残酷。住在东京的小川先生在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后表示很震惊。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所以我支持你们的活动。据明慧网报道，新年到来之际，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金门桥旁的克里斯坦公园，学员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颂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卢辉是越南华侨，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回忆说，当时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利用媒体铺天盖地造谣抹黑法轮功，自己在媒体上看到了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出于好奇上网查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后来他发现法轮功并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而是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于是决定修炼法轮功。卢辉还说，以前他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发脾气和不高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师父说的要向内找，每天都要查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下次要做得更好。卢辉谈到他经历的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原本不会说中文的他，通过学师父的转法轮后，他能用中文通读转法轮，还能说流利的中文了。 卢辉感恩师父让他成为更好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92万。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踩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4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政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
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
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十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四五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 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3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4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3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0000元，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4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10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3天，全号10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 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 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的是古代善恶报应故事几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古语云，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意思是，被称为善人的人，人人都会尊敬他，上天会保佑他，福禄富贵属于他，各种邪魔远离他，神灵会保护他，凡是他想做的事，一定会成功。这是告诫人们，做人要自勉为善，行善劝善，及时反省自己的过失，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有一念的错误。在以往的节目中，善恶报应的故事我们讲了很多，今天就再来说几个。明代的黄忠是延庆州人，4岁就成了孤儿，被伯父收养。伯父家境贫穷，夫妻俩每天吃糟糠，偶尔弄到一点米都让黄忠吃。黄忠很感激他们的恩德，6岁时流着泪跟伯父说想读书，将来以报答伯父母。可伯父太穷，拿不出学费送他上学。有一天，州官蔡公梦见城隍爷对他说，你的郡中有一小儿，日后要当顺天府尹，现在却因贫穷不能上学，但他想要报答养父母的一个善念已经感动了神明，你去周济他吧。这孩子白天在庙中玩耍时踩过我的肩头。第二天，州官到庙中仰视神像，完全与梦中所见相符，再看左肩上果然有小孩踩过的印记。州官找来在庙中玩耍的孩子询问，才知是黄忠所为。之后再问他家中情况，果然很是贫穷。此后，州官每月供给大米一担，让伯父养他，又为他找了个好老师教他读书，州官自己出学费给老师。过了3年，州官卸任离去。这时黄忠10岁，已能做文章，而州官一点也没泄露梦中的点化。黄忠18岁时，由地方官推荐进京应考，中了进士。州官蔡公辞官回来，特意来看黄忠，才将梦中之事告知。黄忠拜谢，以老师的礼节接待他。后来黄忠果然做到顺天府尹。在这之前，他伯父过世，伯母改嫁他人， 黄忠一直侍奉蔡公非常恭敬，孝敬供养胜过亲生父母。这里黄忠要报答养父母的善念感动了神明，让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未来，而州官蔡公相信和听从神明的点化，照顾一个素昧平生的穷孩子，以成就他的未来，也让自己得到福报。还有一个清代闵士章的故事。闵士章是安徽西县的盐商，家财万贯，住在扬州，但他乐善不倦，行正人君子之事，每年盐业利息留下少量供家里食用，其余都拿来行善事，施济百姓，全不吝惜。闵公特别好读书，每每夜深仍手不释卷，曾对别人说：吾生平不博弈，不美食炫福，不游畅忧，无他嗜好也。人们称他为儒商。他的居所非常狭小，没有庭园，起居间和卧室就是一小室，人们劝其建新宅，他回答：我在这房子里住久了，已习惯了，就像老朋友一样，不忍舍弃他了。当百姓遭水旱灾荒时，闵士章总是第一个带头捐资赈粥，救下的饥民不计其数，平日也是济人之急。有一次见有对夫妇欠下官债，官家要妻子以身抵债并赶走丈夫，夫妇俩抱头痛哭，誓死不离。闵公知道后代为还债，那夫妇对他感激不尽。他还经常收养遗婴，接济穷人，施舍寒衣，修造桥路，种种善行不可枚举。闵士章一生严于自律，行事作为对得起天地良心，抚养无愧。他本人一生多福多寿，健康平安，子孙满堂，后辈人大都科名鹊起。人们说这是闵公的德行之报，这足以证实上天报施善人丝毫不爽。再讲一个发生在明代的事。浙江建德的王庭当诸生时，省上的提学大人主持县上年考后，正好有分守官某参政到县上办理公务，诸生们都去拜见他。谈到考试之事，参政只问了问第一批考取多少人，候补多少人，其他事都没问。过了几天，有位任分巡官的某佥事又来了，也和考生谈到考试之事。他又问了有多少人被取消资格，多少人降级，多少人受罚，其他的事都没问。王庭与其他诸生私下议论，两位大人问的问题完全相反，我们且看看他二人这事的前程和运气如何。后来参政大人做到户部侍郎，儿孙都取得功名，佥事升任陕西副节度使，上任路上遇强盗，财物尽失，仅保住了性命。到任不久又遇上安化王某造反，最后落得腰斩的下场。言为心声的确不虚，存心刻薄，一言一行都刻薄，能享受长久福泽的人绝不这样。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启发性啊？最后再说一个助人为非，损福取祸的故事。明代的杨开是丹阳县县令，他个性暴躁蛮横，杨巡是其幕僚，个性奸巧献媚，善于揣摩对方心意，事事顺随以博欢心。有时明知杨开做错了，也不敢去忤逆，一味赞叹做得很好。有一天天气炎热，杨开下令杖责手下衙役和牢中犯人，被打者40多人，其中有两个更被打死。杨巡竟然在旁称赞：打死了，很好啊。晚上杨巡梦到神明呵斥他， 你帮助杨开作恶，应与他同罪。不久之后，杨寻身染恶疾而死。帮助他人做坏事，成就他人的恶事，不能引导他人向善，都算助人为非，报应必然也免不了。所以人们必须知道善恶因果的道理，谨慎做出选择，择善而从，导人以正，切莫助人为非。因为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神目如电，一清二楚啊。当前在中国大陆最大的恶行，就是宣扬假恶报的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持续12年半的残酷迫害。在这个问题上，谁还在拒绝了解真相？谁还在被谎言欺骗？谁不能明辨是非？那就等于在助中共行恶。那杨寻的下场还真要引以为戒了。心语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拥有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我们再见。妹妹便秘很严重，只要吃一点东西，肚子就胀得非常难受。医生怀疑是不好的病，说需要做手术。就在这时，九字真言让住在医院的妹妹奇迹般的各项检查正常，出院了。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妹妹经历了些什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弗兰讲述的发生在他妹妹身上的神奇经历。妹妹便秘已经几年了，常常好几天不能排便，也不敢吃东西，吃了东西肚子就胀得鼓鼓的。她吃了各种药也不好使，去了几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今年妹妹突然感觉肚子胀得太难受了，只要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非常难受，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了，上下不通气。没办法，只好又去医院检查。一通的检查、照相、拍片等等，检查费花了不少，妹妹被折腾得更难受了，也没有结果。大夫只好说住院观察。几天以后，大夫说是结肠结，得做手术。这把妹妹吓了一跳，她非常害怕。有一天她问大夫，做手术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大夫说，不是要命的病，但是也很严重，让你儿子过来，我跟他谈谈。他儿子不在本地上班，那天刚从单位回来，听说他妈妈的情况后，吓得赶紧就到了医院。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的病很严重，怀疑是不好的病，你们转院吧，我们治不了。在我们这儿做手术，怕留下后遗症，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没办法，妹妹只好转院，转到了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又是一通检查，检查结果和本地医院一样，大夫说不能吃东西，得静肠把便排干净了才能做手术。这期间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快一点默念我告诉她的话， 我也会帮着他念的。因为大陆电话监控很厉害，所以不能够直接在电话里边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后来妹妹说，我一天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不那么胀了，还能排出一些大便来了，我相信我能好。九月底，大夫说再检查检查，没有大便了，肠子干净了，就可以做手术了。等各项检查出来之后，大夫说，肠子上没长任何东西，非常光滑，你可以出院了。妹妹一听，非常高兴。她儿子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高兴的声音直发颤。早晨上香的时候，我给大法师父磕了三个响头，谢谢师尊救了我妹妹的命。现在我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的时候，就举我妹妹的例子，告诉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另外还有一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了他女婿因为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的高兴事儿。我女婿是司机，在厦门开车，什么地方都去。厦门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女婿也发起烧，几天不好，女儿女婿俩人都特别害怕。有一天，女儿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她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避瘟疫，就赶紧告诉了女婿。两个人一起诚心的默念大法好，求李老师救救他们。就这一念，女婿的体温下降了，两个人特别高兴。过了两天，女婿全好了。女儿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儿，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女婿。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定要记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